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由我来为大家朗读今天的经文。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胡瑞平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二，撒种。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像有2个礼拜没见面了，很高兴啊，再次又和大家在一起。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从上一次开始，我会把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在那里讲7个比喻，都是讲到从天国福音的开始，然后它的发展，然后教会的败坏，然后一路他带领，最后他来收容所有的一切。我会在这段时间里边，把这些都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那么上一次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讲比喻的那个心意，因为在比喻中有天国的奥秘。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差遣他的门徒，他们要出去，他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在那个里面有天国的奥秘。那因为那些门徒都不太明白，所以他们就去问主耶稣了，也因为这样主耶稣就亲自给他们讲解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很有福啊，我们可以听，就等于是耶稣也在为我们来讲解这样的比喻。第一个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所以说到说有一个撒种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换句话说，这是天国福音的开始。当耶稣基督他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他们都要来听他的话语，都要来听他的话。当然这其中各样的人都有，各样的人都有，有凑热闹来的，又想听听什么新鲜事情的，也有真的一心想要来听他讲关于神国的福音的，神国的道理。所以主就用什么？主就用比喻来对他们讲这些事情。当这一个人他是虚心求教的时候，他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神就开他的心，他就能够明白主在讲什么。如果他是来看看新鲜来凑个热闹，他来听听有什么新鲜的道理，听过转身他就忘记了，因为他的心没有被打开，所以他就不能明白，他就不能明白。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见证，我们说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一路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可以见证神的话都是真理，是不会错的。我们开各样的布道会，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莫道有多，有的时候莫道有少，但是无论是多还是少，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就是愿意接受的总是很少很少，都是很少。没有回应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点，而在这些把手举起来他们觉知说我愿意接受的那一些人中间，又有多少人他们是真正能够留下来，最终是走上他们因而因信受洗就归入基督名下，我们就发现就更少就更少。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 没有圣灵来帮助门徒来解释来理解神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需要亲自来向他们来解释啊。那么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和那些门徒差不多，我们在理解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常常是会根据自己有限的认识来限定啊经文的意思，好像圣经所说的按照我的理解都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那所以就我们就发现对圣经的解释有好像很多很多，同样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了，甚至到一个地步那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听主的解释是什么啊？我们要听主的解释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对主的比喻，我们不是照着圣经的本意，照着主告诉我们的那个意思来理解，我们就会更加的混乱。所以我们要来听，要听，要理解主给我们的解释，然后我们按照主解释的那一个思路，我们举一反三，对于我们理解啊，正确理解神的话语，正确理解耶稣基督的比喻就有很大的帮助。在圣经里边啊，常常是对比喻会有特别的引出啊，很多的那种啊不同的纷争，不同的啊，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当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告诉我们说，他撒下的种子下去有不同的地方啊，下去有不同的地方，撒落的地方都是人的心田，种子都是落在人的心田里边，但是因为人心的不同，所以呢就出现了不同的状况。那么在这里主告诉我们有四种状况啊，一种就是落在路边的，路边我们知道可能是石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柏油马路，但是因为是路，所以呢被人在那里踩呀踩，踩到非常坚硬，所以这个种子撒下去就漂浮在上面。这个踩硬的泥土常常是被我们自己的固执己见啊，被我们的偏见是踩硬的，因为这是心田，常常是被我们自以为是是踩得坚硬。所以主说这样的人听了天国的道理他就不能够明白，不明白就是因为他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当人无论什么时候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好像井底的这一小块。所以如果别人说的和我所知道的和我所想的不一样，那我就拒绝，我就不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神国的道理同样是落在这个心田，但是他却被撒旦给夺走了。主说他亲自解释说，那飞鸟就是那恶者，那恶者就是那撒旦，当然还有他手下那些邪灵。从道理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这个权柄随意的来抢夺人的东西，但是人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撒旦邪灵他也是灵，我们人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边上就有那个仇敌在边上虎视眈眈在看着我们，随时他要来找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当我们的人心底刚硬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着神的道是紧紧关闭的时候，同时我们就等于向着撒旦开了一扇门，所以他就来很轻松的就把这些神的话语神的道本来是应该我们来领受，但是被他都夺走了，都被撒旦夺走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磨破嘴皮他不要听就是不要听，这样的人是多数。种子撒下去了，虽然有许多人是不接受，但是也有人相信，有不少人都相信，但不是所有相信的人他都是一样，不是所有相信的他信了耶稣基督 他信，他要好处，他要福气，他要永生，他受洗归入基督了。但是不等于说这样的人他就一定会持守信仰。我们就发现有的人他很容易的就被感动了，他很容易就被感动了，一次布道会，一首美妙的歌声啊，有一次特会上的呼召等等这些事情，或者说他是抱着某一个目的，他有一些需要，他来到教会了，所以他很快就被感动了，很快就被感动了，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很快就相信了。他一相信他马上就怎么样，他接受这个救恩，他受洗归入基督，我们看一切都看来都很好，都非常好。可是过不多久我们发现这个人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发现他就离开了，他就不相信了。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我看报纸，在报纸上就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他题目叫什么呢？他说上帝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他的题目。因为这一个作者他说他去了教会，并且他很快受了洗，然后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去找牧师了，牧师就对他说，你要想一想，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的这些困难又算什么呢？就简直不算困难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思想，因为这是他的困难。当他遇到有痛苦的时候他又去找牧师了，因为牧师应该可以帮他解决嘛，所以牧师就对他说，你要想一想，你的这些痛苦和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他就想，哦，原来上帝就是让我们拿来对照一下，给我一个自我安慰用的，那这样的上帝对我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就不信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离开教会，再也不要相信神。他之所以很快的相信又很快的离开，我相信和他没有得到一个妥当的帮助这是很有关系，他应该得到一个妥善的帮助。但是我相信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一个人他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心里没有根。他之所以来到，之所以相信，之所以受洗，是因为某一些他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从此以后他就离开了。一遇到事情太阳光一照，他很快的他就枯萎了。有的人他相信了，但是因为根基浅他见不得风浪。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基督徒他因为信仰被抓走了。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逼迫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被抓去点天灯，被抓去扔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和狮子去搏斗，其实被狮子吃掉，坐牢受折磨。所以有其中有不少人他们为主殉道，还有不少人他们在逼迫之下在牢房里边他们就害怕，他们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在逼迫的痛苦，在那个其中他们需要选择，他们是选择是坚持信仰还是否认信仰。如果你要坚持，你就继续面对这样的逼迫，继续要遭受这样的痛苦。如果你软弱你受不了，你就在这样的时候你就倒下去了，为了换取免除逼迫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放弃信仰， 他们可以得到眼前那暂时的平安，啊，这个平安是地上的平安，但是他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却是金钱买不来的永生，失去的是金钱买不来天上的平安。第三种人，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是越来越多了。人性的贪婪是自私的。我们说人心的人的良心的扭曲是从亚当就开始，但是到了今天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当人心不要神的时候，他专顾钱财，他专顾钱财。当人心只顾钱财，只顾眼前利益的时候，他就不要来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是要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所以有人就开始想，他不是想到传福音，他是想到要把这些人拉到教会来，啊，要到教会来。于是他出于好心，他就开始传扬，说信耶稣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啊，得到许多好处。哦，他是全能的神，你只要凭着信去相信，去接受他，去向他祈求，你向他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这是我们知道的成功福音嘛，啊，成功福音。由于成功福音这个道理可以满足人的欲望，所以它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因为这是人人都需要的，人人都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成功福音事实上它造就了很多大型教会，比如说在美国的，啊，Lake Worth福摩教会，哇，几万人，按照人数来说他们非常的成功，照着人数的规模你不能 跟他比的。成功神学他也传讲耶稣基督，他也传讲救恩，所以在那里信徒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他是基督教会嘛，所以传扬传救恩那是必须要讲的，不得不讲。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信耶稣的好处，的好处。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说他到一个农村地方，在那里在墙上面写了信耶稣的永生，但是在那里因为风吹雨打时间关系，所以被剥落了，这个永生的永上面一点没有了，再横过来一条也没有了，就变成一竖一沟两边，就变成一个水。那个永生的生呢，那最后的下边一条也给擦掉了，就变成什么呢？一个牛，所以就变成什么？信耶稣的水牛。哇，那些农民看见，好啊，信耶稣可以得水牛，这给我多大帮助？因为你知道，过去中国的农村是比较贫穷，有一条水牛真的好。所以大家都蜂拥而至到教会来，来干什么？来得水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人都走了，因为没有水牛给他。所以成功福音可以吸引很多人，吸引很多人。他告诉你受洗是要这必须的条件，但是你要奉献。哎，奉献是投资，哎，奉献是投资，目的是给我好的工作，一个轻松钱又多的工作。而如果我是做生意的，就帮助我生意兴隆，要兴旺发达，要发财源滚滚。哦，这是我所要的嘛，这就是成功福音在传讲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那里就提醒，啊，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到了末世的时候，那危险的日子，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不是有人要来追杀我，而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在这样的时候，表面看上去和你的安全无关，但是人的心完全败坏了，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周围，看看我们周围的世人，我们不但是说看我们周围的世人， 我们也可以看看有许多的信徒也是开始渐渐地走上这条，专顾自己小天地，要盼望升官发财，有好的生意，有好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光景。而这样的时候正是末世那危险的日子的情景。圣经告诉我们说，贪财乃万恶之根，钱财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钱本身是中性的，我们的心到底是把它当钱来用呢，还是要钻进去？当人的心钻到那里边去的时候，就很难出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来，但是当我们的心是钻在那个钱财里边的时候，这个钱财这个贪欲就把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给挤住了，所以这个生命就变成进得去出不来。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却是什么？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如果我们贪爱这些东西，我们钻在那个里边，神的生命就在里边再也显不出来了。他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虽然是受了洗，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但是因为他进得去出不来，在他边上的人就看不见这个生命在他身上的彰显，在他自己来说，他就结不出一个生命的果子来。他的状况就好像是被荆棘在周围挤住了，包住了，他同样是他出苗，他生长，但是却不能结出果实来。在那里给我们讲到第四种人，他们的心田是柔软，是可以耕种的好土，所以呢，种子撒下去以后，同样是种子，他们就可以茁壮成长，他们成长非常健康，他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并且有百倍的收获。过去我常常听人讲到这里，人的心总是往别人身上拉，因为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是要付出努力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往别人身上拉就比较轻松，比较好办。那就说啊，这是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传福音，所以有30个人信了，所以我30倍；有60个人信了，我60倍生命。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回到圣经来，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来说的。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无一不是没有配偶，所有神的话他自己都会有解释啊，都会自己有解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我们查看在旧约里边就有讲到这样事情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就为他们定了安息年，那告诉他们，顺从的人蒙福了，被虐的人受惩罚。然后呢，摩西就告诉他们，他说，人要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什么叫特许的愿？就是人愿意奉献给神，人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恩手之中，但是你的交上确实有一个固价。那么这个固价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就在出埃及记那里，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告诉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我们注意，这是生命的赎价。生命的赎价，那么生命的赎价每个人是多少呢？它是按圣所的品，好，每个人他们都是要按圣所的品拿银子半舍客了，每个人半舍客了，不可以多，不可以少。我不管你是谁，你富足不可以多，贫穷不可以少。 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这是生命的赎价，这生命的赎价，这就是归给耶和华的那个生命的赎价，这就是赎价的基础，半个舍客拉。那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来到新约，今天来到这个恩典时代，我们蒙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赎价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每个人都是一样，恩典是白白给我们，所以每个人都是半个舍客拉，每个人都是半个舍客拉。从二十岁以外的，那意思是说什么呢？二十岁以外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听得懂神的道，你要能够明白神的道，然后你接受神的道了，你就可以归入那个里边。按圣所的名，就是按神的标准，不是按人的标准，不是随便哪一个人他可以说我来定一个标准，不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哪一个牧师可以说我觉得是这样。 No， 不是，这是按圣所的名，是神的规定、神的标准。当然这是一个预表，这预表我们就知道，因为是耶稣基督付上，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啊，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那么我们要付啊，还上这个特许的愿了。那么还上这个特许的愿，他这个顾价又是怎么来顾的？还特许的愿，他的意思是说，信徒愿意向神委身奉献，但是你委身奉献是要按照你生命成长的状况，你生命成长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照样也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来评定，照样也是按照圣所的评啊，圣所的评就是根据主耶稣的固定。二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是人生生命最强壮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边是人生的最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的一个阶段。在这个一个生命的阶段里边，你的生命生长的强壮，你刚强壮胆，你可以征战得胜，你到哪里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你就被固定是吗？价值五十舍客了。五十舍客了等于多少呢？是等于一百个半个舍客了，这就是百倍的生命啊，这就是百倍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是女人，就是只有三十个舍客了。为什么女人只有三十个舍客了？是不是神轻视女人，有那个性别歧视？我说当然不会嘛，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女人是软弱的器皿，是因为你软弱。当你软弱的时候，并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姐妹，不在乎这一个，只在乎因为你是软弱，你的生命中正处在一个丰盛的阶段，但是你却在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你却显出你的软弱来了。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依靠，你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在这方面你自己都是软弱的，你不够刚强壮胆，你不但不能帮助别人，你还要依靠别人可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虽然你正处在生命丰盛的阶段，但是给你所顾的价值却只有三十舍客了，就等于是六十个半个舍客了，就半舍客了的六十倍。所以我们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根据这样的估价，我们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说，五到二十岁是有一定的成长，但是它不够成熟，不够成熟，因为按照神的规定是要二十岁以外的，他算为成人。那么一个月到五个到五岁的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刚刚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了。但是六十岁以上，为什么又突然这个价值又掉下来了呢？六十岁以上嘛，我们说他应该是 阅历丰富，对不对？人生经验非常丰富的时候。但问题是60岁以后是过了人生的巅峰时期，过了人生巅峰的阶段，就好像进入一个低谷的一个状态。那当人生进入这个低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看见60岁以上的人，我们就叫这个老头。为什么？他好像老态龙钟，好像不行了。因为过去的人好像不像今天的人这么健壮啊，到了70、80岁，好像还是非常壮实。在过去的人生，60岁以外就好像进入一个低谷的状态。人生的年龄，他虽然是有丰富的阅历，但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说还能够再摆上多少。同样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有一种状态是同样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有一种称呼啊，有一个称呼，如果一个人年纪老了啊，上了年纪了，我们称他老李啊，他退休了啊，他在家，他真的是啊，也有点老态龙钟，我们称他老李啊，他一点没什么，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称他为李老，哦，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头抬起来，哦，神气了。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李老带给他的是什么？里边满心的骄傲就出来了，一种自我满足，一种自高自大就马上显出来了。是60岁以后他有好的时候，但是他常常会出现那一种低谷的状态啊，低谷的状态。当然也有人他是到一个地步他贫穷，他贫穷连一个月的价值也没有了，他甚至找不出可以顾忌的价值了。他里面的价值什么？里面的价值应该是耶稣基督的最起点的一个生命，半个时刻了，但是居然可以找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去，这个祭司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要重新固定他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价值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就不是根据恩典了，因为恩典已经给你了，你居然不能靠着恩典来成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按照你个人的状况，按照你个人状况你能够摆上什么，你能够做到什么地步，那是你自己要甘心乐意的事情。当然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做，这是神的权柄，这是神的权柄。好，这是在旧约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在那里我们就发现，当主耶稣在这里说到100倍、60倍、30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往别人身上推，主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边，让主的生命要发光，让主的生命要成长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撒下种子，今天我们在 这里的差不多可以说都是有生命的种子，他要收获的当然同样的也是生命的果实，一模一样的，种的是什么，收的也要是什么。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交战啊，我曾经听不少人说，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交战，你看看你有没有传过福音，有没有人信主，我告诉你和你毫无关系，这个人信和不信都是神在开他的心，没有神开他的心，若不是我父的灵感动，没有人到我跟前来。所以有没有人信主，有多少人信主和你无关的，你要活出的是自己的生命来。我们每一个人要向神交战的是我们自己里面基督生命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侍奉还是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连接的。主说有耳可听的，我们都有耳朵，怎么会没有呢？我们都有耳朵，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耳朵？是不是一个可听的耳朵？就说我们是为自己听的还是为别人听的？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我们是在听神对我说什么，我们还是在那里评论说这一篇道讲得不错？我就常常听到别人说，哎，你这个道讲得真好。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前几天我在听于洪杰牧师他的讲道，于洪杰牧师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啊，他讲得非常好，我也非常的阿门。他说过去的魔鬼在地上是遍地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他不需要寻找了，因为遍地都是，他吃也来不及，他一吃吃也吃不完。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光景，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那如果是一个信徒到了这一个地步，为什么？我想因为他是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是因为没有可听的耳朵，没有可听的耳朵。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主耶稣把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的一方面他是说天国福音的开始，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来了，但是他更愿意告诉我们要结出的是生命的果实来啊，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来。所以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神的话往自己的里边添进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个撒下的种子，它有这几种不同的结果，这后面三种结果其实它都发苗，哎，它其实都长出来的，其实它都长出来的，都发芽，除了那个落在石头地上的那一个，但是在这个后面三种都发芽长出来的状况中，第一种它很快就死了，因为他在前途里边，他在前途里边，他很快就死了。那一种呢，他也长，他也长长长长长，但是他的眼睛却盯着这个世界，他所追求的都是身边的那些荆棘东西，他的心被荆棘包围，他照样成长起来，但是一个结果是他不结果实，因为被荆棘挤住了。只有一种，最后那种落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在他的周围，在他的边上没有那些荆棘，没有那些结力，没有阻碍他生长的。我们知道荆棘和结力都是因为罪才带出来的，在神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因为罪，然后地要生出荆棘和结力来。人都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阳光雨露是生长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属灵的事情上往往也会有不同。同样的发芽，同样的光照，那个前途没有根基的，在光照之下它很快就是进入死亡，它很快就灭亡了。或者说你不是前途，你有一定的基础，你发芽，你长大，你长上去，然后眼睛看着世界的美好，你注目在那些享受上面，觉得这个真好，同时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结不出应有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那将来的盼望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再回头想想，如果我们这样值得吗？是不是值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说，他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剪去，要剪去。有的人为了安慰，他不管是安慰别人也好，安慰自己也好，他说这里不牵涉到得救不得救，这里不牵涉到别的啊，只是在修剪。弟兄姐妹，这剪去就是剪去，就剪去就分开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枝子剪去扔在地上一定是死亡的，一定是死亡的。 所以我们可以寻找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但是神却不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解释来做审判的。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解释，所以同样是成长，在好土里边长大起来的，他对世上的一切同样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环境之中，他却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他无所谓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啊。这个荣华富贵其实是虚浮的，是虚浮的。他能够明白，他能够看清，所以他就轻看在这个世上的各样的享受啊，轻看世上各样的享受。外面的世界，我们说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但是我却不受他的影响，我不受他的刺激，我愿意一心向着神，我愿意单单追求神。当我们的心田是成为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来。最终的结果不是这地上的一点点的事情，这个不稀奇。最终的结果是将来永恒里边得到一个美好的果效，这样的根基是存在天上，是一个永不会朽坏的，永不会毁坏的一个天上的果实。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自己，我现在是属于哪一种，我又愿意成为哪一种。我相信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让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爱我们，所以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会偏离的，所以你要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不愿意，我们是愿意的。从我们的心里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愿意，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当我们靠着自己想要争取想要努力的时候，我立志行善，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靠自己，让我们单单说仰望你的恩典，我们靠着你，靠着你所赐下的圣灵，靠着你所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让我们可以长出丰盛的生命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
请我们一同起立，用兴起为耶稣来回应今天的讲道。